设大乘论啊，和尚你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91面，悟三四一义。那么本论的整个修学纲要呢，有三个重点啊，也就是讲到大乘的进行果。那么所谓的进呢，就是甚深见啊。那么这个行就是广大行，果就是究竟果啊，有三个重点。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一科呢，是讲到甚深见啊，就是身为一个大乘的菩萨，我们在行菩萨道之前，我们应该如何去观察生命的真相啊，就讲这个重点。那么这个甚深见呢，这个无着菩萨呢，是分成两个重点来发挥的啊，一个是所知一，一个是所知相。这个所知一啊，是讲到生命的依止处啊，或者说是生命的根源。那么这个所知相呢，是讲到生命的差别相。那么所知一跟所知相的互相的关系呢，我们可以说是一种体用开合的关系。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今天把生命啊做一个开展啊，所谓的一体起用，那么就是显现出所谓的所知相啊，有这个依他起相、片计所知相跟言成实相啊，这么一个多彩多姿、变化多端的生命。那么如果我们把生命做一个缩合啊，摄用归体，那么就回归到现前一念心事，这阿赖耶识就是所知一了啊。所以这个所知一跟所知相啊，是一个体用开合的关系。这个偶益大师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啊，宇宙无非理博，而博一中者究竟是什么人。那么第一句话就是对生命的开展啊，说宇宙无非是一个理博啊，就是生命啊，它是不断的相续而变化的。我们前生可能是一只蚂蚁，今生变成一个人，来生变成一个天人，所以人生就是一个暂时的过客，它是很多很多的刹那刹那的一个生命的相续的点，串成一个复杂变化的人生，所以我们只是个过客。那么这个宇宙无非理博就讲到所知相了，讲到三相的啊，生命的一个即空即假即中的差别。但是这么一个复杂的生命，到底是谁在那个地方流转？流转三界中流转者谁？那么简单的说，就是现前一念心是在流转啊，就是我们内心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种子啊，那么不断的变现很多差别的果报，让自己受用啊。所以说我们在了解所知一跟所知相啊，就是用体用的关系啊，就能够了解啊。好，我们看这个悟三的四一义。那么这一科呢，是讲到所知相啊。所知相这一科当中有六段啊，第一段是初题，第二段是四明啊，现在是第三段的四一义。这个前面一科的四明啊，是说明这个三相的个别的内涵，叫做四明。那么这一科的一义啊，是解释三相的互相的关系啊，他们之间互相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是说明这个道理啊。那么四义当中分成两段，一问二答。我们先看问的地方。复次，此三自性为义为不义。那么生命的差别相貌有三种相貌，那么这三种是差异的啊，差异就是说呢， 它彼此间的性质是各自独立的啊，没有任何关系的，叫差异。或者说是不异，这个不异就是相同啊，彼此的性质是完全相同的啊。那么就是把这个三相的关系啊，到底是相互的差异，或者彼此是相同的啊，提出一个问。这一下回答，回答当中有三段：一双非，二一一致性标三一门，三别是三性成一门异。先看这个双非啊，先做一个这个回答。一言非异，非不异。那么这个三者的关系啊，应该说是非异。这个非异呢，就是互相含摄，叫非异，就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啊。那么彼此间是互相含摄的，叫做非异。那么非不异呢，是说明了各有体相，虽然互相含摄，但是三个法都有它各自的体性跟相貌，它各有体相的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它这个非非不异的意思是说，这个后面的文啊，论主这个无着菩萨他是说，在三相当中呢，他是以依他起相来做基本的，也就是说呢，从依他起的法当中呢，我们内心跟依他起接触，产生心中的妄想，安立作片计执。那么我们修习我空观法空观，把心中的妄想消灭的，安立作言成实。那么换句话说呢，这三个法是以依他起做基础的，当我们是觉悟的时候而安立作言成实，当我们对依他起产生迷惑的，安立作片计执。所以说这个三个关系啊，它主要是以依他起相来做一个基本点的。好，我们看根二，一一自性标三一门，为依他起自性由一门故成依他起，即使自性由一门故成片计执，即使自性由一门故成言成实。好，这个我们先看这个它这个三相啊是怎么安立的。就是依他起自性呢，是由一门故啊，有很多的差别的因缘啊。我们知道这个依他起啊，主要就是阿赖耶识的种子所生的了啊。那么这个种子有很多很多的业力的种子、名言种子、我见种子啊，就很多差别的种子的因缘啊，而成就的依他起的法。即此自性由一门故成片计所执。那么也是因为这个依他起啊，我们面对依他起的时候有一门故，这个一门就是第六意识的嫉妒分别。那么第六意识的嫉妒分别去接触这些因缘果报的时候啊，内心产生一种相似的影像啊，这个影像跟外在的境界啊有点相似，但是不完全一样。那么这种影像升起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叫做片计执。那么当然每一个人打妄想是很多的了，所以这一门就是很多很多的嫉妒分别啊，就产生很多很多的相似影像。那么这个相似影像为世学安立作片计所执。即使自性由一门故成言成实。那么当我们修学的佛法开始回光返照啊，不管你持咒也好，念佛也好啊，那么总之你要把你心中的影像消灭掉。那么当我们开始去消灭心中的影像的时候啊，所谓的恢复本来面目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安立作言成实性啊，破除片计执而开显言成实性。当然这个破除的方法也是很多很多的啊，所以它叫差别因缘啊。所以说本论把生命的相貌分成三相啊，这个三相是以依他起做基本啊，以依他起做，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一念明了的心接触了依他起， 如果我们今天是产生迷惑颠倒，我们就活在自己的一种相似影像，这个叫偏激值。那么我们开始去消灭心中的影像，这个时候就证得严诚实，然后进一步再证得依他起。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讲一个譬喻，就是说我们讲水，这个水啊，它的体性是湿性的啊，但这个水它如果遇到了这个石头啊，或者风吹的阴岩，石头的碰撞阴岩啊，它产生很多的波浪，那么这个水就表示依他起，因缘所生的法。那么这个波浪，这些变化的波浪啊，心中的影像啊，这个就是偏激值。那不管你这个波浪打得多高，变化有多大，那么它的湿性永远不改变的，这个湿性就是严诚实性。所以我们从这个水波浪跟湿性的关系啊，就可以了解这个三相是一个互相含摄，而且是各有体相的，叫非一非不异啊。我们看第三段，别是三性成一门异啊，这个把这个三相的什么叫一门啊，前面只是讲到差别因缘，这个把差别因缘的意思讲出来啊，有三段，先干成就依他起啊。那么这个当中每一段都是有一个问跟答，由何异门此依他起成依他起，依他心喜种子起故啊。这个地方是讲到这个异门，就是这个依他起啊，是什么样的因缘正产生依他起呢啊？这个地方讲到有两个因缘，第一个呢是依托这个他法的心喜，那么依他起的法要升起，第一个要现行心种子，我们一定有很多的现行的啊，身口意的造作，那么这个造作它会产生种子，就成就一种因相，一种潜伏的善恶的功能，这个就是依他起的其中一个相貌，因相。那么这样的一种功能时机成熟的时候，表现成一种身心果报，种子起故，那么种子而升起现行，这个叫果相。所以依他起简单的说呢，就是一个因相跟果相的成立。那么为什么叫依他呢？就是说我们内心不管是成就一个善恶的功能，或者表现一个可乐不可乐的果报啊，这个法都是无自性的，他自己不能决定他的性质，必须是由他法来决定，所以叫做依他而生，依他而住。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这朵花，这个花是个果报相，因为它是一个现行法了。那么我们一般认为说，我们看到花的时候心中会产生一个相似影像，一个花的影像，我们会认为这个花是有自性的，它自己能够决定它的性质，其实是不对的，它本身是不能决定它的性质，必须由业力的因缘依他法，当业力消失的时候，这个花就消失了。那么你现在的身心世界，你说我现在这个果报体有眼睛鼻子嘴巴耳朵，有内心的分别，一个人的一个女人的思想，男人的思想等等，其实你现在的生命体啊，你自己也做不了主，它什么时候要消失啊，你没办法做主的。那么谁做主呢？依他而生，依他而住，就是由你前生的业力来做主的啊。所以说这个依他起法它是变化的，它这个他这句话是重点，就这个法的升起乃至于这个法的相续存在，它自己不能做主，是由他法做主。那么什么叫他法呢？就是由这个种子啊，业种子，名言种子，这个种子，你过去所欣喜的种子的势力来决定这个法是存在多久。依他欣喜，那么依他种子而起，这个是说明这个依他起啊，它产生的一个差别因缘。OK。 看第二段的片句子，由何一门即此自信成片句所执，由是片句所言相故，又是片句所片之故。这是什么因缘能够成其片句子呢？啊，唯识学说是这个诸法三相，这个片句子是怎么安立的？这个片句子的安立啊，它必须有一个由是片句，就是这个能片句的这个第六意识的嫉妒分别。啊，我们一定有嫉妒分别啊！你说这个木头它就不能片句的啊，是一个有明了性的第六意识。那么这个第六意识，它去接触所言相，就是所片句的依他起。那么当第六意识的嫉妒分别去接触依他起的时候，就产生的片句所执的法出现，就也就是产生一种心中呢有一种相似的影像，这个相似影像就是片句所执了。比如说我们在晚上昏暗的时候啊，看到一个绳子盘绕在地上，这个绳子叫依他起嘛，啊，依他而生依他而住，是业力所现的一个绳子。那么我们在昏暗的光线当中呢，我们的心假借眼识啊去接触到绳子的时候，心中却出现一个蛇的影像，我们认为它是一条蛇。那么这种颠倒的相似影像呢，就是片句子。你说它跟蛇，这个蛇跟绳子还有一点相似，但是已经不同了。啊，所以这个从佛法的角度啊，我们内心所安住的啊，只有在第一刹那是受用依他起，那么第二刹那都是活在心中的相似影像。大部分人除非你在修止观啊，你只要从止观出来啊，你就活在你心中的片句子了。好，这个片句子啊，对我们修行是一个重点的。就是说什么叫重点呢？我们修学佛法，我们希望离苦得乐啊，但是呢问题是我们好像要离开痛苦啊有点困难，我们生生世世的修行啊，痛苦还是追随着我们啊。那么这是什么道理呢？就是我们没有真正的去了解痛苦的因缘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因素产生痛苦，我们没有把这个真正的因素找到。所以经典上说，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我们内心产生的痛苦压力，那么我们会认为这是外在的人事给我压力的，我们第一个一定是心外求法。其实不对啊，就是你的心跟人事接触的时候，你心中产生一个影像，对，心中那个影像给你痛苦，那个影像给你压力，不是说外在有一个东西给你压力，不是这样子啊。那么这就是说呢，我们今天想要离苦得乐，就像楞严经说啊，你今天啊修行啊，就带着军队啊要去攻打贼啊，你要先知道贼在哪里。所以你每天拜佛持咒啊，修止观，那这是一种正念力，但是你要知道你这个正念力你所对峙的是什么。你这个军队每天在那边操演，但是你不知道你这个军队要去这个贼在哪里啊，那你这个军队就白白的训练啊。就是由是片句所言相故，那么产生片句子，就是说当我们的内心去受用我们今生果报的时候，我们心中产生很多很多的嫉妒分别，那么创造很多相似的影像，这个影像就会引诱我们去升起贪嗔痴，那么升起杀盗淫妄啊，这不是外境的问题，是我们心中捏造一个相似影像，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那么这个就是片句所执是这样安立的啊。看第三， 言成实性，由何一门即此自性成言成实，如所辩计毕竟不足实有故。那么这个诸法的三相，第三个是言成实相。什么叫言成实相呢？就是我们就着所辩计，这个所辩计就是你心中的一个相似影像。那么你对这个相似影像呢，你开始去加以修习我空观法空观来加以对治，使令这个影像呢毕竟不如实有，彻底的消灭。那么这个心中的影像消灭的时候啊，还复你心中的清净本然的本来面目，这个时候阿弥陀言成实。所以他这个修行啊，你不是去改变外境啊，就是改造你，或者说是消灭你心中的相似影像啊。印光大师经常说，修行之法要在心常觉照，不随妄转啊。你不要老是被你心中的这个相似影像这个妄想而转啊，就是使令这个相似影像啊，使令它毕竟不如实有，那么这样子就能够悟入言成实。那么这一科是讲到三相的关系啊，三相的关系啊。天台宗的修止观啊，他是讲一心三观啊，他的一心三观的道理跟唯识有一点劣势，就是天台宗他摄用归体的时候，那是回归到一心，万法唯识一心啊。那么这个时候他的一心是现前一念心性，就是我空法空的一个真如理。但是这个一心它一体起用的时候啊，一心而延伸万法的时候啊，那么就产生三观了，空假中三观。那么在这个天台中的空观啊，就是唯识里面的片计时跟延伸时啊，破片计时正延伸时，这个就是空观。那么天台中的假观就是依他起了啊，这些因缘所生的染净诸法，这十法界的差别因果啊，都是假观啊。那么这个空有的平衡，空有同时，空有不二，这个叫中观啊。所以说其实我们不要说唯识天台，所有的修止观你一定要能够掌握开合的关系，就是你如果说是合，那是一切法如安住在现前一念心性，那无有少法可得，一切法如的境界。但是当这个心起用，那你不是止就是观，那么这个观呢就是空假中了啊，破除片计执，证得言成实，然后改造依他起。但是你这个当你止观观完以后，再摄用归体，又回归到现前一念心性啊，就是一心而三观，三观而一心，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体用的开合关系啊，就是所知一跟所知相的之间的关系啊。那么你要能够把这个所知一跟所知相的关系掌握住啊，那你就知道怎么修行了。你也可以一体起用起观，你也可以摄用归体，回归到无分别处，可以的啊。那么这个就是啊，这个我们刚开始的甚深见的，就是为止观做基础啊。你一定要掌握第一个所知一是什么，所知相是什么，你才有办法修止观的啊。看第四科的辨品类啊，那么前面是讲到三相的互相的关系，这一下把这个三相的差别品类啊，详细的开展出来啊。当中有两段，第一个列示三性，第二个广执所依啊，先简略说明这个三相，再说明这个片计所执的品类。那么列示三性当中呢，有一个总问跟别答，有一个问跟答啊。先看总问，此三自性各有几种啊，就说明这个三自性啊有几种差别的品类啊。我们看回答的地方，回答有三科，先看第一科的依他起啊。为依他起略有两种，一者依他心习种子而生起故， 二者依他杂染清净性不成故，由此二种依他别故名依他起。这个依他起啊，我们说过啊，就是一切的因缘所生法啊，依他而生，依他而住。那么因缘所生法，简单的说是两个法，第一个是因相，第二个是果相。这什么叫因相呢？依他心习种子而生其故啊，就是我们曾经有很多的身口意的造作，而这个造作的行为的当下，这个业力呢，它会产生一种欣喜的作用，使令我们内心产生很多很多差别的功能。那么这个功能升起的时候，叫做依他欣喜种子而生，这个就成就依他起的因相啊。比如说你这个刚刚有拜一部八十八佛啊，内心的皈依，口业的赞叹，深夜的礼拜，身口意的造作，那么你这个时候所造作的所缘境是三宝的境界，所以成就一种功德的种子。那么这个种子升起的时候呢，就是说你内心当中有一种清净的依他起的因相升起啊，这个叫因相。二者依他杂染清净性不成故啊，这是因缘法的果相。那么这个果报法呢，它的果报的本身呢，它的杂染跟清净的体性是不决定的。果报不能说杂染清净的，果报是只是论可乐不可乐，就是说同一个法，那么你产生迷惑，那么这个法就会带动你的惑业苦。那么也是同一个法，你产生觉悟，这个法会启发你的法身般若解脱。你不能够说这个法是对或错。你说，哎，你现在的果报体有一个啊女人的身相，一个女人的思想，这个没有所谓的对错，也没有说染净的问题。它就是一个由业力所现的果报，如此而已。那么你善加利用，它会创造法身般若解脱。你不善加利用，它会产生烦恼障、业障、报障。所以果报本身不能够论染净，果报的体性是无际的，只有因地才论染净善恶的啊。所以说这个果报呢，是杂染法、清净法的体性是不决定，不能成立啊。这是说这个讲到这个果相。由此二种依他别故名依他起啊，这依他起啊，说是因缘所生法，其实就是两个相貌，一个是因相，一个是果相。所以说啊，我们讲这个生命现象啊，佛法就是探讨生命现象。其实生命现象啊，回归起来就是两个相貌，一个是因相，一个是果相。就是你今生当中啊，不管你有没有修行啊，你就做两件事，你一生当中做两件事。第一个呢，受用果报；第二个，从果报当中呢，要去创造一个业力，就是做两件事。当然，同样是两件事啊，但是产生的效果会有很大的差别。这怎么说呢？就是你这个人生的动机，你这个人生观很重要。如果说啊，你人生的目的啊，你是来享受人生的啊，你是以享受果报为主的，那你今生就很难避免造罪业。就是你这个人没什么理想，你不重视你的因地，做什么都没关系，要紧的当今生快乐。就是你这个人生啊，以享受果报为主的，那你今生肯定要和累积很多的罪业啊。那么第二种人，他对果报是不在乎的啊，这个果报把它受完就算了，它是一个无常变化之法，好坏都没关系啊，反正酸甜苦辣都应该去尝一尝，重点是我要实践我今生的理想，他是重视他的因地的。那么这个人今生会创造很大的功德，也就是说啊， 你是你对人生的规划，你是强调这个果报的受用，还是强调你这个因地的造作？你是以实践理想为重点，或者是以享受生命为重点？这个地方会影响到你今生的整个成败。不过从佛法的角度啊，这个因地是最重要，所以佛法认为生命的重点在过程，不在结果。我们可以看这个中国的圣人孔夫子。孔夫子啊，他3岁丧父，16岁丧母，所以他经常感慨的说啊，吾少也贱，故多人鄙视。就是他出生在一个卑贱的家庭啊，所以他常常要做一些粗鄙的工作。他不但是少年的时候命运坎坷了，你看他就算学有所成的时候，他苦读圣贤之书，久修圣贤之道啊，待嫁而孤的时候，很多君王也都不能重用他。所以他很多的所谓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理想都没有办法实践，最后他转而从事教育。那你要是以一般的标准来看，从果报来说，我们从果相来看哈，孔夫子今生他的果相是失败的，但是问题是他的因相是成功的，他不管在什么样的顺境逆境，他都实践他的理想，以人为本的一个中国的克己复礼的思想。所以就是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在行菩萨道，这个点也是重要，就是说你不要太重视果报，因为这个果报你重视也没有，因为这个你不能决定，那是前生的业力所招感啊。那你要重视你的因地啊。所以菩萨界的精神，一言以蔽之，什么叫行菩萨道的精神呢？凡事尽心尽力，成败交给业力啊。你活在你心中的理想啊，做你该做的事，但是这个果报啊，这个依他杂染清净性不成，这个是不能决定的啊。但是你内心当中的因地，这个地方就是你可以做主的啊。所以我们在依他起当中呢，要重视因相啊。看第二段的遍计所值，我们看这个标跟四啊。遍计所值亦有两种，一者自性遍计值故，二者差别遍计值故，由此故名遍计所值。这个遍计所值啊，就是一种心中的一个相似影像，但这个影像有粗细的不同啊。第一个呢叫自性遍计值，这个自性遍计值呢，就是去执着诸法的自相，诸法的自相啊，这是不带名言的啊，就是我们说是一个啊具身的执着啊，就是我们心中看到花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认为这个花它不是依他起的，它是自己升起的。那第一个影像还没有升起名言的时候，这个叫做自性遍计值啊，这是非常维系的。那么第二念升起以后呢，差别遍计值啊，就是去执着诸法的共相。那当然共相就是依止名言的分别，它的共相啊，就产生这个花啦、好坏啦等等的共相的名言升起啊。比如说啊，我们今天看到一条蛇，我们刚开始看到蛇的时候还不是很害怕，但是我们知道它是一条蛇，是一个有真实体性的蛇，那么你认为这个蛇它不是你心中的影像，是真实有的离心别有的，哦，这叫做自性遍计值。然后你就对着你心中这个蛇的影像安立名言，哦，它会咬人啊，这个有毒，它是有毒意的，那么咬到以后会死亡的。那么当我们开始用名言思想名言在这个蛇的影像当中去产生嫉妒分别，这个时候叫差别遍计值，就是分别它的共相。因为这个蛇是共于全世界的蛇，不是你看到这只蛇而已，但是你看到的第一只蛇的时候， 是就着这个某一个时空的蛇叫志向啊。但是你开始去分别蛇的法的时候，这个就是共相啊。所以这个遍地子啊，有这个志向跟共相的差别啊。我们看言成实性，言成实亦有两种，一者自信言成实故，二者清净言成实故，由此故成言成实性。好，这个言成实啊，就是一个真如啊，我空法空的真如。那么这个真如理呢，在唯识学也是分成两种，一种叫自信言成实，一个是清净言成实。这个自信言成实啊，在天台中的名词叫做在禅真如。在呢是存在的在，禅是缠绕的禅啊，在禅真如。在禅真如就是说呢，这个我空法空的真如啊，被妄想所缠绕，为遍计值的妄想所缠绕，叫做真如啊。它虽然存在，但是没有真实的作用。那么清净言成实叫做出禅真如，就出离的出啊，就是我们经过戒定慧的修学啊，把心中的这个相似影像消灭了，还给诸法一个真实的本来面目。那么这个时候叫出禅真如，他已经出离的妄想缠绕，他有真实的这种极尽安乐的受用啊。比如说，比如这个花，这个花是一个色法，那么我们接触花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开始在花的这个外表的名言上打转，这个花怎么样啊，漂不漂亮，多少钱等等。那么你看到这个花的时候，你都是在你自己心中的影像打转，但是它的真如是存在的，你不能说这个花的空性不存在，它的空性的理还是存在，只是它不显现。它的存在呢，是被你妄想缠绕的，虽然被妄想缠绕，但是它是存在的，叫在禅的真如啊。等到你把心中的影像都消灭了，这个时候你知道这个花是即空即假即中的，它的因缘法的本性是空的，那么它的依他起呢，有它的假名假相假用，这个时候叫出禅真如。好，这个在禅真如跟出禅真如啊，天台智者大师讲出一个譬喻，他说这个虚空啊，虚空呢叫做在禅真如，虚空虽然是我空法空，它是无有少法可得啊，但是他对杂然法没有对治力啊，说是凡夫也有佛性啊，那么佛陀的心也有佛性，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凡夫的佛性叫在禅真如，就是他的佛性只有性德没有修德，他的空性呢，对这个黑暗啊，虚空对黑暗没有对治力嘛，他遇到黑暗就变成黑了啊，所以他是对杂然法没有对治力。那么佛陀的心啊，他是虚空当中多一个太阳，他除了性德还有修德，就是这个他除了佛性以外还有这个修德，有这个无量无边的戒定慧的波罗蜜，所以他对杂然法有对治力啊。所以自信言成实就像虚空一样，那么清净言成实呢，就在虚空当中再多一个太阳，那你就知道这两个之间的关系了啊。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真如理啊，我空法空的真如亦有两种啊，一个是存在但是我们不能受用，一个是能够受用的啊。看极恶的广执所依啊，前面是针对这个诸法的三相来说明它的品类，这一下就单单就的遍计所执啊，来广泛说明它的品类啊，就的遍计执。那么这当中有两颗，第一个广遍计执，第二个广分别啊。先看遍计啊， 片剂当中有四种跟五种的差别，先看四种啊。那么这当中有两颗，第一个列标列，第二个随难事啊。复次，片剂有四种：一、自性片剂；二、差别片剂；三、有觉片剂；四、无觉片剂。好，那么这个片剂值有四种了。这个前面两种啊，自性片剂值跟差别片剂值，前面说过了啊，一个是自相，一个是共相的片剂。那么在这个共相的差别片剂当中呢，我们要开出两种啊，就是这个思想上的依止名言的片剂啊。有分成有觉的片剂跟无觉的片剂啊，我们看下一段。有觉者为善名言，无觉者为不善名言。就是这个什么叫有觉呢？就是这种片剂啊，它能够记住善巧的名言啊，它能够用名言呢、啊、做很深入而复杂的思维。这个地方指的是人道的第六意识，人道的第六意识啊，人道的第六意识呢，它能够对诸法的善恶啊做很深入的思维观察啊。那么无觉片剂指呢，是不善巧名言，他的内心呢，他不记住这种善巧名言，是指的这个三恶道的啊，第二鬼畜生的片剂指，就是这个畜生道啊。他的内心非常暗钝，所以畜生道造的业啊是无忌业，他不能论善的。就是说老虎去吃一个兔子，这个是不是罪业？这个不是罪业，这是无忌业。在这个有名延寿大师的中经论上说啊，畜生道所做的业全部是无忌业，他今生几乎不能创造因地，只能够受果报，就他只是一种直觉。那么畜生道的心暗度的状态就很劣势梦中跟精神错乱的状态。你说他精神错乱造的业是什么业？也是无忌业，只有别报没有准报的啊。你说他做梦，梦中意识也是无忌业，为什么？因为第六意识太过暗钝，昏昧暗钝。畜生道的心也是一样，你跟他的眼神就是昏昧暗钝的啊。那么他今天会去吃什么或者被谁吃，那是在酬偿他前生的业力。所以畜生道基本上没有创造因地的功能。我们这样子讲，讲得比较广泛一点，在整个依他体的生命当中有六道的轮回，只有人道啊，你这个第六意识啊有作用。有什么作用？有创造因地的作用。其他的五道啊，这个第六意识啊只是感受快乐痛苦，干不出什么实事出来。你看天人啊，天人他的生命啊太过快乐，使令他内心太过散乱，就是说他来佛陀说法四谛梵音来听法，听完就忘掉了啊。畜生恶鬼地狱啊，他的内心极度的痛苦。我们知道、啊、这个痛苦太厉害啊，那个修习太多无意的苦恨啊，你也不能专心的。只有人道能够对你生命做出重大的贡献，就是说、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创造极大的善业或者创造极大的恶业，都是在人间完成。其他的道啊，都是在酬偿你以前做人的时候的一个果报而已。所以佛陀只有在人世间出世了，因为人世间的第六意识它能够产生很深入的思维，就是善巧名言啊。所以这个人道啊是值得珍惜的，因为我们要对生命产生重大的扭转啊，有两个因素：善得人生，第二个听闻正法啊。那为什么善得人生呢？因为这个人生的第六意识是一个有觉片剂指，他的觉性特别高，好，当然这个觉性特别高，这个造业力特别强，啊，那么这个地方是把这个嫉妒分别啊做这么多的分类啊，四种的分类啊，就把这个差别片剂值分成有觉跟无觉啊。我们看心恶的初五种啊， 好，我们休息10分钟好。